耶稣履行君王职责的第三个方式是执行上帝的律法，以此提倡对上帝的忠信。就如公义和怜悯的施行，耶稣也是在两个层面上培养人们对上帝的忠信。首先，我们来看在国际方面他所做的。耶稣用最直接的方式，就是向外邦的国家传讲上帝国度的信息，帮助那些人以诚心来敬拜上帝，并且顺服他。我们在马太福音4:13-25、24:14，还有路加福音24:47都读到这样的记载。特别是在马太福音28:18-20，以及使徒行传1:8，他传递给门徒的大使命更是清楚显明这一点。在这两次委任受命里，耶稣命令跟随他的人要去使万国万民做他的门徒，并且要做他的见证直到地极。当然，耶稣也在国家的层面上鼓励人们要对上帝忠信。正如在国际层面上，耶稣在外邦人当中的工作，他也在以色列国境内借着宣讲福音，劝勉人们要对上帝忠信。他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，传讲因着上帝的国临近了，命令人要悔改，离开他们的罪，转向对上帝忠诚。马太福音4:17，马太如此总结耶稣的传道：从那时候，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我们在马可福音1:15，路加福音5:32，10:13也读到类似的记载，而且在四卷福音书里有多处提到耶稣传讲这样的信息。
Jesus placed such a strong emphasis on faith.
耶稣如此强调人要对上帝忠信，他这样做，因为忠信表明信靠，他表明真正认识到上帝配得我们对他忠信、信靠、顺服。最重要的还有尾声，你不顺服医生的命令时，你不仅仅是在表明你对这些命令的看法，你是在表明对医生的态度。你不顺服上帝的时候，你不仅仅只是在表明你不理会他的命令，你还是在表明对颁布这些命令的上帝的看法。所以忠信是表明信靠，表明按上帝的所示来看他，当然也是要按他的所言来行事。这样忠信于上帝就是表明顺服，表明天天向他委身，按他的所示来信靠他。保罗在罗马书中讲到，在他使徒的侍奉中，基督徒人生就是应当带领人顺服真道的人生，这是很美的表达，在一些方面概括了基督徒人生。我们按上帝的所示看待他，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他身上，这会很自然地导致顺服。我们顺服我们信靠的那一位上帝。
忠信是耶稣赐给我的，是与他同行、亲密认识他带来的喜乐，但他也要我每天回应他。他不是强迫我顺服他，他不是要我遵从一条律法。他说，不管你今天情绪如何，不管你觉得这个世界变得如何，是好还是坏，我需要一颗忠信的心，我需要一位忠信的心腹，我需要一位忠信的仆人，我需要一位忠信爱我自己的心上人。我想这就是他对像我这样的人，倾向用世界的眼光定义属灵的人提出的要求。主说，他要求的比这深入的多，我要的是一颗忠信的心，就像结婚的夫妇，那是真爱的基础，不管发生什么都保持忠信。同样，主要求人忠信，但他也通过他圣灵的同在使人能成为忠信。
我们已经探讨了耶稣君尊的资格和他作为君王的职责，现在要来看他如何履行旧约对未来弥赛亚君王的期盼。在以色列的历史里，因着君王本身的软弱和罪恶，使得他们无法在上帝面前履行当尽的职责。即使是像摩西、约书亚和大卫这样忠诚的领袖们，他们虽然顺服上帝的律法，也关怀百姓，也无法全然做到上帝所要求的。他们最多是给国家一个短暂和平稳定的时期。律法的要求实在大过于他们能力所及，使他们无法持久的遵行。对于堕落的人类而言，律法实在是太难全面遵守，以满足上帝的公义。除此之外，甚至最好的领袖也受制于年龄和死亡。圣经多处提到这些问题，例如撒迦利亚书4:6，使徒行传13:34-39，希伯来书4:8，还有罗马书8:3-4。
旧约里统治上帝百姓的君王，从未得到上帝要给他的百姓最大的祝福。他们无法做到上帝要求的，他们是软弱堕落的人。然而他们的失败却使人生出盼望，上帝至终会例行他与大卫所立的约，差遣一位公义的大卫子孙来拯救他的子民。这位君王要特别从上帝的灵得到能力，使得他不会有软弱的人通常有的限制，他能够全然地遵行上帝的律法，成为大卫家、以色列国和历世历代以来失败的人类的救赎主。耶稣就是上帝所差派来的这么一位君王。上帝借着耶稣这位公义的大卫子孙弥赛亚，最后为人类完成了我们自己本身根本无法做成的事。